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手册的第185课，它标题是“我要的是上主的平安”。这一课跟后面的186课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185课呢，它总共有14段，我们会把它切成三份一起来研读。那第一份呢，就是今天的部分，我们会读它的前面四段。好。那这一课标题也很简单，我要的是上主的平安。那不过呢，他的这个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呢，就一鸣惊人。他说，只说这句话不算什么，但真心说出这句话则代表了一切。好，再读一次，他说，只说这句话不算什么，但真心说出这句话则代表了一切。说出这句话就是嘴巴念一念。好，那么我们之前有讲到说，这个练习手册是要给你练习的，不是给你念过去的。这个练跟念呢，读起来有点像，但是完全的不一样。因为这个念过去呢，只是头脑念过去，这个完全没有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那练习呢，却是要打从心底的去宽恕，去活出来这个平安。那我们说这个上主的平安呢，比较简单去理解，其实就是无条件的平安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你在意原本在意的事情有什么结果，你都能够平安。好，那么这个第二句话值得你好好把它记起来。真心说出这句话则代表了一切。那读了前面这两句话呢，我就会想到之前在肯恩的书里面所看到的，他的那句话也常被人家引用。他说呢，大家都说想要平安，但是大家都尽做一些使自己不平安的事情。你可以想想看，他说这话有没有道理。就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路上随便问一个人说你想不想要平安，不会有人说他想要的是不平安。但是实际上你去看每一个人的作为，因为人的语言呢常常会欺骗，但是呢他的作为常常会透露出他内心真正的想法。那你去看每一个人的作为，往往都是在往不平安的那个方向去。尤其你读到下面第三段第四段的时候，他又开始在解剖小我，小我在做些什么事情，你就更清楚的看出说为什么是我们的作为把我们带往不平安。好，那下面第三句呢，他说，只要你能真心说出这句话，即使只是短暂的一刻，就不可能陷入任何一种悲伤，不论是何时或者处于何境。也就是说，不可能陷入任何一种不平安，不论是怎么样的不平安。好，那我们之前讲过，宽恕其实就是当下的宽恕，它一定是发生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所以它不需要你有很长的时间，你只要当下此刻全然的愿意上主的平安，那就已经达到一个完全超越的境界了。所以他说，天堂会全面重现于你的觉识之中，你会彻底的忆起上主，而且亲眼看到整个造化的复活。所以你看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我要的是上主的平安， I want the peace of God， 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嘴巴读过去跟真心想要是完全不同的。好，那这边呢，我也想提一个问题让你来反思，就是奇迹课程里面他常常看到的，或者说最常看到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平安。那这个平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那平安之于上主的关系是什么呢？好，你看他这边说，如果你真的要平安的话，你会彻底一起上主。好，那平安跟上主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若能真心说出这句话，表示这个人已经疗愈了，他不可能沉迷于梦境，也不可能把自己变成梦境。梦境当然指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世界。好，那把自己变成梦境的意思指的就是我们的自我概念。好，就是自信是我们的实相，然后这个自我概念呢，是我们的头脑跟着我们的小我去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幻象。好，那他说呢，他不可能造出地狱还把它当真，他要的是上主的平安，而这源自他的天赋权利。好，奇迹课不断的强调这个，上主给你的一切是你的天赋权利。那当然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你要去追寻小我的幻梦，那个不是你的天赋权利。那你在幻梦中没有得到你小我的期望，那你反而去控诉上主啊，那上主大概也觉得莫名其妙吧。OK， 那只有你去追寻去要的是你的天赋权利，上主的平安，上主的爱，这些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但那些是你要往内去寻找，而不是往外去抓取的。好，那么他说呢，不少人说过这句话，但很少人是真心的啊，就是回应他的那个第一段的最前面两句哈。那他说呢，你只需要抬眼看看周遭的世界，就能确定这种人实在少得可怜。也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在做一些让自己不平安的事情。好，然后下面呢，第九句跟下面那一段的第一句呢是连在一起的哈。那这边呢，你要小心的去理解它，因为它的意思并不是它的文字上看起来那个样子。他说，世界上只要有两个人能够异口同声的借这句话说出自己唯一渴望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彻底转变了。两个心灵只要同心一意，他们的愿力就会变得强大无比，直抵上主的旨意。那这边有讲到两个心灵跟两个人，那如果你听过我之前对课文的解说的话，会知道说他这边并不是说叫你去找另外一个人，然后跟他一起来练习这一课，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后面的这个教师指南，他有很明确的讲到，拯救这个世界需要几个上主之师，答案就是一个，只需要你。 OK， 所以这个两个心灵的意思是提醒你去忆起弟兄的心灵跟你是同一个心灵，就只有一个心灵，就是上主之子的心灵，也就是你的心灵。但这个你的心灵指的并不是你这个个体的心灵，而是指你跟所有的弟兄所共聚的那个心灵。这个是他所谓两个心灵的意思，其实不是两个啦，而是你跟所有的弟兄所共聚的那个心灵。那这个整体的心灵，它的愿力当然才是真正强大的。好，那你要从这个整体心灵的角度出发去行宽恕，那宽恕才会是真正有力量的。那齐恨所说的宽恕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它不只关乎到你的平安，它还关乎到所有弟兄的平安。好，那你其实是替所有的弟兄在求这个上主的平安，在求这个宽恕。那他说呢，我们整体那个愿力会是强大的，直抵上主的旨意，心灵只可能结合在真理之内，也就是心灵只可能结合在上主之内，因为上主之内是一体性嘛。好，那他说呢，在梦境之中不可能有两个人是同心一意的，因为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中英雄，而且在期待不同的结局。好，那为什么说每个人都在期待不同的结局呢？好，因为他这个梦中英雄指就是特殊之爱，也就是特殊性。那特殊性呢，它是一个零和博弈，它是非此即彼，然后我输你赢，我赢你输，这样的一个规则。因为特殊性不可能所有的人同时拥有，一定是有些人比较特殊，有些人比较不特殊。比如说有的人比较有钱，有的人长得比较可爱比较漂亮，那有的人比较聪明等等之类的，这个是特殊性。那这是一个血红的战场，那每个人一定是期待不同的结局嘛，就是我赢你输嘛，但是你也想要赢啊。 OK， 所以他后面又接着说，输跟赢呢是风水轮流转，就是说反正就会轮来轮去啦。那可能你这辈子看起来是飞黄腾达，但是你可能接下来有两三辈子都是很穷困的，会风水轮流会转。那其实从这个轮回的时间跨度来说的话，轮回久了呢，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其实大家都很公平，每个人都经历过所有的状况，都曾经是乞丐，也都曾经是贵族跟皇室。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人在梦境中最多只能委曲求全。他这个翻译我觉得把它弄得比较直接一点呢，你对这一段会比较理解。在这段里面呢，他的那个委曲求全，还有下面第三行那个苟且偷生委曲求全， OK，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苟且偷生，这个翻译我觉得也都偏掉了，他的原本的意思没有这么的扭曲。它的原文是 compromise， 就是妥协的意思。 妥协。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段是在说什么。他说，我们在梦境中呢，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妥协，因为在小我的世界里面呢，就是常常都是冲突，应该说永远都是各种冲突，它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和谐存在。那有时候你得到了这个，你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那你又要去抓另外一个，你又失去了这个。好，没有人可以是完全的圆满的，因为毕竟这是小我的世界嘛。那你会说，你会发现说，你生活在小我的思维底下，是处处在妥协的。好，那你觉得有一个东西看起来很贵，这个就需要妥协了。好，因为你可能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个东西，虽然你很喜欢它，这就是一个妥协。好，你也会发现说，这个世界里面的处处都需要妥协，处处都是妥协，处处都是妥协得出来的结果。OK， 那说呢，我们在梦境中处处都在妥协，那有时候会装出与人结合的模样，但是那是一个外在形式，所以这个结合指的是身体的结合，譬如说伴侣之间，然后这个婚姻啊，这些或者甚至是性，这个都是他所谓与人结合的模样，这个模样指的是一个假象，所以他说是 外在形式。那么齐克人所说的结合是纯粹指心灵的，跟身体没有任何关系。好，那当然小我的世界里面，因为我们是上主之子嘛，虽然我们活在小我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还是想要结合，还是有合一的渴望。那小我呢，它就是妥协，然后就用身体的合一来取代了心灵的合一。 OK， 那说呢，梦境容不下真正的意义，因为做梦的目的就是要你妥协。那么一样，接续前面，真正的意义就是梦境里面容不下真正的爱，因为这是小我的梦境啊，里面如果真的有爱的话，小我就扛不住了，所以呢，他说做梦的目的是要你妥协，梦境的目的，那么心灵是无法在梦境中结合的，因为小我的梦境是一个分裂之梦，所以心灵是无法在里面结合的，他只会讨价还价。OK， 这讨价还价的英文的 bargain， 那其实他要传达的，我看得出来大概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交换，就是人际之间的交换，人与人之间的交换，然后再来一个意思是在交换中每个人都试图要去换得更多，得到更多。 OK， 好，那你如果读过我的第二本书《奇迹心旅》的话，就会明白为什么交换里面其实推动交换的那个心理动力其实是罪疚，所以他这边所要说，为什么他说讨价还价里面不可能有上主的平安，是因为在讨价还价里面呢，一定有罪疚，不是常常有，是一定有，不管你换得的多还是换得的少，都是有罪疚的，而且每个人还在尽可能的去争夺那个特殊性，然后为了争夺特殊性呢，可能要想办法的就是把对方呢，把他给干掉，用任何形式把他给干掉都可以。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185课的前面四段，虽然说还不足一页的篇幅，不过写到了蛮多东西。那这一课是很重要的一课，它的标题是我要的是上主的平安。